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感恩，今天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日子啊。今天正好呢，也是母亲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箴言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借着这节的话语，真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也特别要看重上帝托付给我们啊，来去造就我们的父母啊，他们给我们定的规则，那这样子我们就是有福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智慧的父母，做儿女的，我们也做智慧的儿女。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上次呢已经讲完了我们的这个圣殿系列哈，我们今天呢就是在我们进入到我们新的这个大的系列，就是我们今年的意向，就是基督为王的这个系列之前呢，我们想先跟大家啊简单分享一些圣经当中的勇士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啊勇士，就是加勒啊。那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都是蒙福的。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祷告，特别的向你呼求，求主你特别把真理的福赐给我们。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福分就是外在的财物或者是内心的平安，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得的其中一个巨大的福分就是你把真理赐给我们。所以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大有力量。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祝福讲台，因为你如果不祝福这个讲台，这个讲台就是最普通的，最没有力量的。但是有了你的祝福，这个讲台就像五饼二鱼被你祝福之后，能够让五千人吃饱。所以求主你就施恩祝福我们讲台的时候，使讲台发出天上的光。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现在听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的，都被你的恩典所激励，都被你的真理所点亮，使我们众人都得益处。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勇士加勒哈。其实为什么要分享勇士加勒呢？如果我们大家去看圣经的话，就知道其实圣经里面对勇敢是非常看重的。你会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那些属灵伟人呢，也都是勇士，对吧？像我们讲的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其实比王子还要勇敢，对吧？摩西、大卫，那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加勒，那么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希望借着这些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都做一个勇敢的人。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哈，就是在我们的约书亚记14章6到15节，就是在我们 PPT 上我们有的这个经文。然后呢，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然后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哈。约书亚记14章6到15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为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
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于是约书亚让以利米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
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
好，我们专门让大家读这段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我们读了是很感动的，因为你看到两个老人家，好，都是80多岁的。然后呢，加勒在这里讲，他现在多大岁数呀？85岁了。他说我40岁那年，上帝差我和你，我们去窥探这个地方。本来我们讲上帝给我们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其他10个探子呢都报恶信，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心消化如水，不能进来。现在我们进来了，那么我现在因为摩西已经去世了，然后呢约书亚接续了摩西，然后加勒就跟这个约书亚说，我要去得那块地，那块地是上帝答应给我的，上帝应许给我的。那块地现在什么人占着呀？亚纳族人，而且是亚纳族最厉害的，就是那个亚巴。亚巴是亚纳族当中最尊大的人，就是按照我们以色列历史来讲的话，他们去打这个地方的时候，亚纳族有4个族长都是很厉害。我们知道亚纳族的特点是什么呀？身材高大，跟现在打 NBA 那些差不多，可能个2米左右，所以他们一看都觉得害怕。而且这个族你看，他们不仅是高大，他这里面讲说他们有什么呀？有宽大坚固的城，所以他们又占据了地势的优势。因为希伯伦这个地方是个山地，所以你要从下往上打是不好打的。然后所以以色列人看到很多地方都能得了，这个地方是不好得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85岁的加勒说，让我来得这个地方，我要得。那么我们看到得了没有啊？得了。而且最后一节经文讲说，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勇士加勒，那么上帝感动他，然后他向约书亚讲了这番话，而且去征战，而且去得胜。那么当我们去看到勇士加勒他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多很多的感慨啊。特别他讲到说，你看啊，现今我85岁了，但我还是强壮，跟摩西打发我去窥探那地的45年前一样。好，那个是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勇士加勒，我们就说他非常的勇敢。因为很多人其实到了80多岁，不要说到85岁，有些人进到60岁70岁他就开始说我老了，然后走路要很小心，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然后很多事情都不敢做了。但是你看到他说，我要打什么敌人呢？我要打最强的敌人，对吧？这个是给我们很多的感动。他为什么这么勇敢？而且我们看到加勒他在这里说的话，那么我们要去思想上帝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加勒。其实上帝是非常喜悦他的，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经文当中去写的。然后我们还要去思想一下，为什么加勒到年老的时候还这么有力气，甚至胜过很多壮年人。我们巴不得我们自己也都像加勒一样，对吧？我希望我85岁的时候也可以说，哎，我现在跟我45岁的时候力量是一样的，是吧？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他力量的秘密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那让我们可以看见。那关于加勒，我们去思想，我说我们去看他为什么这么勇敢的时候，我说我要讲第一点，就是信心勇士。就是什么东西让加勒这么勇敢，什么东西让加勒这么厉害，什么东西让他与众不同呢？我们说第一个你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加勒他是一个信心的勇士，他大有信心。当我们看到他刚才讲的那段话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体会到他的信心？非常强的信心，对吧？说这个地方上帝应许了，这个地方上帝说了，这个山地是40年前上帝就答应给我的，现在我就要去得。虽然这个地方现在占这个地方的是最强的迦南七族当中的亚纳族人，但是这个地方我要得。所以他充满信心，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包括加勒他去回想什么呢？回想他当初他去窥探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也是12个探子当中那2个怎么样的探子呢？有信心的探子，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把这2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约书亚记14章7到8节，我们把这2节经文再读一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经常觉得说勇敢就是勇敢，信心就是信心，但是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点，发现什么呢？发现信心和勇敢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没有信心就没有勇敢，一个人失去信心的时候，他经常就变得极其胆怯，你有没有发现？对吧？你做任何事情从大到小都是这样子的，一件小事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是不敢做的，你会觉得说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对吧？包括我们讲到最小的事情，像我们的孩子，有很多孩子在上学，孩子在有些科目上面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去考试的时候他比别人动作要慢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心，对吧？其实你真的去看，我说这是小事，大事更加是这样的。你去看，当约书亚和加勒和另外十个探子去探了迦南地，他们回来以后，那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他们被迦南地的亚纳族人是怎么样子啊？吓住了，还是被那些人，哎，觉得我无所谓，我就是没信心，我还是很勇敢的，还是他们被吓住了？他们完全被吓住了。为什么他们被吓住了？他们没有信心了，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晓得，我们真的要去明白，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惧怕会在我们心中扎根，惧怕会在我们里面很有市场。我们在这里看的只是说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两个啊，讲到他们有信心，然后另外的十个人没信心。其实我们去看那段历史，那段历史告诉我们说，当那十个探子和这两个探子出来说话的时候，相信加勒和约书亚的人多，还是相信十个探子的人多？相信十个探子的人多得多得多。所以我跟你讲，胆怯是人的常态，勇敢可不是人的常态，同意吧？但是你怎么才能变勇敢？你要有信心，你越有信心你越勇敢。而且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还不是普通的信心，我们是对谁的信心啊？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基督徒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勇敢的人，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最卓越的，我们是向着上帝发出来的。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所以圣经当中特别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那些信心伟人，我们说希伯来书讲的十一章讲的信心伟人，每一个信心伟人其实同时都是信心勇士，阿们吧。亚伯拉罕勇敢不勇敢？勇敢。摩西勇不勇敢呢？勇敢。你去看大卫是不是勇士啊？绝对是勇士。约书亚是不是勇士啊？绝对是勇士。加勒为什么是勇士？因为他有信心。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们说信心它的特点是什么？信心的特点不是说仅仅我相信有一位上帝，信心的特点是什么？我信靠上帝，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人总是要追求勇敢的。你跟任何一个人说你不是勇士，你是个懦夫，连小孩子他都不高兴，对吧？但是大家勇敢的根基不一样，一般人的勇敢的根基靠的是什么？靠我自己，对吧？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些人觉得我能力不行，有些人觉得我学历不行，有些人觉得我家底不够厚实，有些人觉得说我们家族是一个弱势的家族，然后他生性胆怯。为什么？因为他的根基是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才说靠自己，你一定会有胆怯的时候，哪怕你有的时候表现出勇敢来，但是你表现出勇敢的时候是因为你认为自己顶得住，但是当你真的看清自己的真相的时候，一下子就胆怯了。哇，原来我不行，原来我不行。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讲信心是信靠上帝，我是靠上帝的。所以当我去靠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哪怕最胆怯的人也能变成勇士，阿们吧。我们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有这样的例子。约翰福音第九章讲那个瞎子，大家还记得吗？他原来瞎的眼很可怜，然后遇见主耶稣了，主耶稣把他眼睛治好了，但是那些法利赛人要抵挡主耶稣啊，对吧？然后就来吓唬这个瞎子。这个瞎子当时说话是很有智慧的，对吧？说这个人是谁？因为他就说这个人应该是基督啊。然后那人说，谁说这个人肯定不是基督？那个瞎子说，他是不是基督我不知道，但是我原来是瞎的，现在我看见了，是吧？他说如果他不是从神来的，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呢？你看到他的勇敢厉害不厉害？他就起来了。还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经常会讲的新约时代的使徒彼得，对吧？当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不在信心里的时候，一个小使女说了一句话，说，哎，我听你口音，你跟这个耶稣好像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哦。 好像你是加利利人哦，然后彼得马上，我不是我不是，对吧？他失去信心了，他就害怕。但是到后来呢，我们看到他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站起来讲道，三千人悔改。然后到了第五旬节的第三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每门前的一个摊子，他又奉耶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哇，那些人也很惊讶，后来就把他们抓起来了。到第四章的时候，然后那些人都来恐吓他们，然后彼得和约翰说，顺从你们不顺从神合理不合理啊，你们自己去酌量，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讲。哇，整个人变了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在信心里，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和勇敢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想做一个勇敢的人，你一定要求上帝坚固你的信心。你的信心越坚固，你就越勇敢。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很大的悲剧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很大的悲剧就是太多人懦弱，对吧？甚至懦弱成了常态，甚至那些懦夫，你看到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报好信的时候，其他那些人听了那十个探子，你们听就听了，但那些人还有什么事情？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就拿着石头想干什么？想把约书亚和加勒打死，上帝亲自去干涉。所以懦夫看见勇士还很生气。哎，那些懦夫当时表现的是勇敢吗？他们表现的是什么？是胆怯，是野蛮，是残暴。同一把约书亚和加勒才勇敢。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你就要在信心里，你要常常求主让你用信心去信靠耶和华，而且你越信靠上帝你就越勇敢，真的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在讲，我们说讲到信心的勇士，就是真正的勇士的时候，我们再讲讲我们说勇敢的秘诀。讲勇敢的秘诀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以前看看那段他们去窥探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先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三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就是十个探子说的话。十个探子去看了，说啊，我们去看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子啊？是什么地方？他说一上来讲那句话是非常形象的，叫什么？说吞吃居民之地。说那个地方耶和华说迦南地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他说不是，那个地方是吞吃人的呀，那个地方很可怕。怎么可怕？我看到那个地方的人都是身量高大。特别提到一个族人，哪个族人呢？亚纳族人。我们还读了这个加勒跟约书亚讲说，哎，这个地方我要得。为什么？那个地方现在被什么人占着？被亚纳人占，而且是亚纳人最尊大的王那个亚巴占着的，我要去得那个地。而当时你看到这些人说，我们看见什么人了？我们看见亚纳族人了。亚纳族人怎么样子啊？伟人，伟人的后裔。还有呢，他们看我们像蚂蚱一样，在他们面前我突然发现自己是蚂蚱了，是吧？你看到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离开了信心，他们就看见仇敌的强大。但是仇敌强大，这是一个真相还是一个假象？这是一个假象，弟兄姊妹。但是他们觉得是真相还是假象？他们觉得真相，他们觉得约书亚和加勒疯了，你明白？不信的人对有信心的人，觉得有信心的人绝对是疯子。说这么可怕的地方，这么可怕的人，你们居然还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你没有搞错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你看他们看的是同一个地方，看见的是同样的情景，看见的是同样的人，但是没有信心的人看到说那个地方是吞吃居民的。而有信心的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看见的是什么？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什么东西啊？我们看不见上帝了。你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你就看着仇敌很强大，而且你看见仇敌强大的假象，你觉得绝对是真相，所以你就被吓住了。你就觉得说现在肯定不是时候，你们肯定搞错了，上帝不是想让我们去得迦南地的，我们一定弄误会了什么。不是的，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信息里面去看我们眼前的仇敌，看那些拦阻我们的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本来这个障碍你是跨得过去的，本来这个仇敌你是胜得过的，你作为学生有一些科目你是绝对靠着耶和华可以得胜，而且大大得胜的，但是你没有信心，你会觉得说这个绝对不是我的强项，我不要，对吧？如果你是个工作的人，你在工作上面遇见挑战，你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件事情我不要去碰，这个绝对不是我的强项，这个事情是想都不敢想的，那个是亚纳族人呐，我觉得在这个困难面前我变成蚂蚱了，是吧？他就会这样子的。但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勇敢。怎么变得勇敢？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因为这个比较长，我就没有我就在这里放在这里，民数记十四章六到九节，好，这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你看到约书亚和加勒在讲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地方是吞吃居民之地，但是约书亚和加勒说那个地方是什么？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领我们进去。然后说你不要觉得那些亚纳人又高又大，他们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大卫讲到说，在仇敌面前你为我什么？摆设筵席，对吧？然后你看到约书亚和加勒在这讲说，这个地方是极美之地，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你看到他厉害不厉害？
厉害，厉害。
我们在人看来说，你怎么知道因避他们离开了？这个就是你信心的眼睛，你看见，你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说，迦南七族拜的假神偶像，他们背后的黑暗势力都离开了，而谁跟我们同在呢？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不管你看见多大的困难，就像我们那个戴德生有这样的一个名言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困难和我们中间站着一位谁？上帝，我们的主基督。所以跟上帝比起来，那个困难再大的困难也是什么？也是小的，阿们吧。所以约书亚他们为什么讲这番话，加勒为什么这么勇敢，并不是因为加勒说我这个人呢一个能打一千个，你们跟着我去吧，我们就把他打败了，不是的，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加勒圣经上没告诉我们他多高，我们估计他也高不过亚纳人，对吧？但是为什么他有这个勇气？不是因为我的力量强壮，不是因为我的谋略厉害，而是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信心最厉害的地方不是看自己，信心最厉害的地方看谁啊？看我们的上帝，阿们吧。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没有一个仇敌能胜过我们。所以我们再讲回，其实你去看今天的世界局势也是一样，所以大多数人的说法你不要太听，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没信心的。那你说大多数基督徒呢？大多数基督徒也是软弱的。所以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会听见很多十个探子的声音，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完了，这个国家完了完了，哪个国家也完了，这个你听他们讲的话，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完了，就没一个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我们是听谁说啊？我们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了，阿们吧。我要问问上帝，你要让我得哪块地？有哪块地是你要给我得的？有哪块地有又高又大的亚纳人正在占据，但你的心意是给我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勇敢的原因是因为在信心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掌管万有，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说讲到勇敢的秘诀，你一定要效法约书亚和加勒，什么啊？不要随火做懦夫。我们人很软弱，我们有从众心理，觉得人多的地方就安全，对吧？ 说哎呀，大家都这样想，你也这样子嘛？哎呀，梁弟兄，人家都这样讲，你也这样讲嘛？王姊妹，别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你也应该这样子，这样你就安全了，对不对啊？
不对，
我跟你讲，绝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叫乌合之众。那你说梁弟兄，你就非要我们鹤立鸡群是吧？要我们不合群？我不是让你不合群，我们之前刚讲过合一相爱。家乐也没有说你们这些人没信心，我不跟你们一起生活了，我搬出去住，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家乐跟以色列住了多长时间啊？40年。现在跟着以色列一起打仗，把亚纳人的这个王子给他打败，对吧？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在软弱人当中我们要爱心陪伴，但是我绝对不要水火做懦夫。你要怎么样子啊？你要做信心的勇士，这样子你就做一个勇敢。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说第二个，我们说信心和勇敢的关系。没有信心看见仇敌强大的假象，有信心看见耶和华掌管万有的真相。你在信心里，你就不在乎跟你在一起的人多还是少，因为你在信心里就知道，我们常常喜欢讲那句话说，上帝与我就是什么，就是多数，没有比我和上帝在一起更多的了，阿们吧。所以哪怕只有我跟上帝站在一起，全世界的人都反对，还是我们多，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然后我们再去看约书亚，不是这个加勒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他其实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加勒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耶和华所应许的，耶和华所应许的。你看第10节这里讲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45年。然后他跟约书亚在讲的时候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然后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信心为什么厉害？信心厉害的地方就是信心是一只手抓什么东西的手，你知道吗？抓住上帝应许的手。信心不是抓自己，信心不是抓别的东西，信心也不是抓住审判的刀。你去抓审判的刀的话，你的手会流血，你会抓不住的。信心抓什么？从来都是抓应许。主，你应许给我什么，对吧？而且我们去看圣经，为什么你用信心去抓应许的时候你会这么勇敢？因为主的应许绝不落空，阿们吧。上帝从来不用应许来鼓励我们。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说，哎，什么地，你不是说应许能鼓励我们？你注意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有些人这么讲说，上帝给我们有很美好的应许，因为看我们太难受了，所以上帝说，哎，这个很好，这个很好，鼓励我们一下，然后回头你得了鼓励就够了，不要当真，不要当真，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应许的每一件事情一定会落实。所以上帝在旧约应许了说，我要会拆一个救主来拯救你们，落实了没有？
落实了。
什么时候落实的？2000多年前。今年是多少？2024年，对吧？大约就在2024年前，上帝的应许落实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然后上帝说，这位救主会为你们死，定挂在木头上，列在罪犯当中，结果他就死在十字架上。阿们吧。上帝应许的每一个、每一句、每一件事情一定会落实，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要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信心厉害的地方就是抓上帝的应许。而且你注意约书亚更厉害的地方，我们有时候讲，哎呀，上帝有很多的应许，好美妙好美妙。约书亚更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我的应许。上帝在圣经当中，上帝向摩西说话，上帝向众人说话的时候，说到很多应许，哪些应许是我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哪些应许是给我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哇，这个应许是给摩西的，那个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哎呀，那个是给彼得的。我说你的呢？你的呢？你得知道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阿们吧。你看约书亚讲的清楚不？上帝应许了，上帝应许很实在很确切的，这个山地是我的。现在这个山地谁在上面？亚纳人在上面，但上帝答应给我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得，对吧？我一定会得，因为上帝给我的应许怎么样子啊？必然落实在我的身上。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上帝给我的应许必然落实在我的身上。你要注意，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很细心的去读圣经当中有哪些应许是给我的。只要是给我的，一定会落实在我身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主耶稣给我们关于祷告的应许，他说祈求的 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应许是不是给你的？
是的。
所以你祷告的结果是什么？祈求的得着，寻找的寻见，叩门的开门。阿们吧。这是我的应许啊。主耶稣说过，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什么满足。所以我跟上帝去求的时候，上帝不会只是给我刚刚好，他一定是让我喜乐满足。阿们吧。你去读圣经，圣经里面 N 多的应许是跟你有关系的，你就要抓住，你就要相信，你用信心，这个时候你的样式就不一样，因为这个应许一定会落在我的身上，因为这是主给我的应许。比如说圣经里面有讲到说，上帝给父母的应许，你现在做了父母了，对吧？你就去抓那些应许。你我们基督徒不要看圣经的时候总是看那个吩咐命令，吩咐命令要不要看？要，要知道上帝吩咐你怎么做，但是你还要在其中看见应许。上帝给父母的应许是什么？我就是做父母的，阿们吧。主啊，愿你把这应许落实在我身上，哪怕这个应许现在看起来有亚衲人站住。什么亚衲人？我的坏毛病，我这个做爸爸的坏毛病太多，我的孩子都不尊重我，怎么办？怎么办？你要做加勒还是做十个探子？做十个探子就说，我的孩子啊，是吞吃居民之地啊，这个非常可怕。你别看他小小的，他们都是亚大人哦，就不会尊重我这个做爸爸的，把我难过死了。不是的，这是十个探子说的话。加勒怎么说？加勒说，那是极美之地，我的儿女是极美的，阿们吧。他们就是上帝所祝福的流奶与蜜之地，我要去照着主的应许勇敢坚定有信心的时候，我要享受我的父子关系，我的母子关系，我的母女关系，我的父女关系。阿们吧。因为主应许的。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把上帝的应许丢在一边，说不可能了，两弟兄，你儿子跟你关系不错，但我女儿跟我关系你不知道差成什么样子，怎么可能？可能这种话是信心的话还是没有信心的话？这种话是抓住应许的话还是丢了应许的话？这是丢了应许的话。弟兄姊妹，不是的，我要抓住应许，主给我的应许一定会落实在我身上，阿们吧。而且当我们知道说主给我应许要落实在我身上，但是这么大一片应许，结果那里被亚衲族最强大的族长占据着，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候一看到说，哎呀，也许是意味着主要给我的应许落实在我身上要延迟了。不是的，我告诉你，仇敌从来不是我们应许落实的障碍，仇敌是增加我们应许落实的分量。阿们吧。
阿们。
这个地方空落落的让你得着，感恩不感恩？感恩。但这个地方被亚衲族最强大的族长和他的军队和他坚固的城站住，然后你把他打败了，得着，你更感恩。阿们吧。我们的上帝让勇敢的人是恩上加恩的。这怎么叫恩上加恩呢？因为别的人就得一块空地，为着得空地而欢喜，你不单得到了那块地，你还得到了巨大的得胜，你还在得胜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阿们吧。所以你跟你儿女的关系，你跟你太太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讳言，有些弟兄姊妹在婚姻关系，在儿女关系上面，真的现在是亚衲族人站着的，是吧？但你不要灰心，你要有信心。你说，梁弟兄，我明白了，回去我就把我老婆打一顿，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就是你要去爱你的妻子，你要按照圣经去做的时候，真正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看到，那原来拦阻你的反而增加了你得到应许的分量。我要有大得胜。阿们吧。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呼求上帝加恩给我，我要有信心，我要表达出信心来，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得胜。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为什么加勒是勇士，是因为他有信心。这个信心最宝贵的地方是抓什么？抓上帝的应许。而上帝的应许一定会什么？落实在我身上。只要是主给我的应许一定会落实，所以我就要用信心去抓住，我要用信心去经历，我要用信心去征战，我也要用信心去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 其实加勒他为什么这么得上帝的喜欢，他在这里反复强调的一个词，专心跟从耶和华，这个给我们也很多的思考。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勇士，我们要有信心，对吧？我们要有信心，而我们信心怎么去表达呢？我们的信心怎样的去显出它的卓越之处呢？我们说在这里加勒跟我们讲，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约书亚记14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加勒他在这一点上面是特别突出的，他自己知道，我知道专心跟从耶和华。摩西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你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我讲，我说我希望大家去知道专心和勇敢之间的关系。我告诉你，每一个勇士都是专注的，每一个勇士都是专注的。弟兄姊妹，你不会见到有一个人经常不专注但是他很勇敢，很难的。所以我们培养自己，培养我们孩子的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的专注力越好，他就越勇敢，他就越能做成事情。他的专注力越差，随便有个东西就让他分心，随便有个东西就让他分心的话，你知道这个孩子一直是比较薄弱的。你要去晓得，真的，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加勒就是一个专心的人，对吧？反复强调，其实不仅我们这里只拿了两节经文，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包括民数记里面，上帝说，为什么我会喜悦加勒，就是因为加勒专心跟从我。就是这样子，上帝也亲口去肯定了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我们说从专心的角度，我们讲一讲反面，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1章8节啊，雅各书1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这里面讲心怀二意指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人头脑太灵活了，别人只想出一个主意，他想出三个主意来，这叫心怀二意，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心怀二意是指对他上帝的态度。本来我应该完全信靠上帝，但是我觉得，哎呀，单单信靠上帝还不太保准，我还是留点后路吧，我自己想一些办法吧，这叫心怀二意，你明白吗？其实心怀二意的人，在这方面我们太多人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心怀二意。这其实不是我们的聪明，这是我们的拖累。因为你心怀二意，你不专注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有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不够专注，你的力量就不够。你力量不够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容易做成还是容易做失败？容易做失败，然后失败了以后你会说，哎呀，原来上帝真的没让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没做成是因为你不专注，对吧？然后你总是失败，你慢慢就开始对自己开始贴标签了。贴什么标签？我是个 loser， 我做不到的，别人这些事情很快就做好，我做不了，不行，这方面我碰都不碰。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也遇见过有一些，包括我们自己，我说我自己以前也会是这样，叫做胆怯的优秀者。什么叫胆怯的优秀者？我只在我擅长的领域我敢去做，只要我觉得这个领域我可能会失败，我碰都不碰，我绝对不去碰它。但其实有些东西你是应该去掌握的，但因为你在这方面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你的能力不够，上帝的恩典不够，而是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心怀二意的，你不专注，就特别你没信心的时候你就特别不专注，对吧？你没信心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在想这件事情可能会失败，失败了以后我往左转还是往右转，你还没做呢你就在那想怎么找退路了，就是我们说的你还没打仗呢，打着退堂鼓上战场，你怎么打呢？你打不了的，这就叫恶性循环。但是当我们专注的时候，其实我们专心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就会有良性循环，因为你越专注你的力量越集中，你的力量越集中的时候，这件事情你越容易把它做好做成，甚至做得很漂亮，这个时候就形成一个正反馈，对吧？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难呐，原来我以为很难，没想到我搞定了，哎呀，搞定完了以后我还觉得说再来一次，是吧？我还能搞定，再难一点我还能搞定，这个时候就是良性循环。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 放的一张图片一样，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放大镜，对吧？你在太阳光底下，有的时候你仅仅是觉得热，但你有没有可能拿着一个火柴放在太阳底下，它就点着了？点不着。什么时候能点着？你拿一个放大镜聚焦，把那个焦点聚在那个火柴上，不用一分钟，啪一下就着了，对吧？专注就是这么厉害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做一个勇士，你要学会专注，真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你看圣经里面其实关于专注的经文很多的，对吧？说教导的又就当专一教导，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好多经文都是这样子，对吧？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对吧？这就是圣经上面教的。所以你真的去看，我们说勇敢和专注有正向的关系，你越专注你就越勇敢。而你看见所有的勇士，他们有一个特质，一定是能专注。所以你要训练自己的专注力，包括有些不是基督教的，比如说他们会用一些默想，就我们基督教是默想，他们会用冥想的方法。他冥想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集中注意力。他冥想之后，他的那个专注力非常的强，他才能做成事情，同意吧？我们基督教比他们的冥想厉害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默想，我们默想上帝，我们思想上帝的恩典，然后跟上帝，我们不是只是专注在自己里面，我们是跟上帝交流。然后你默想完了之后，你出来就更厉害，阿们吧。你要看到，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我们说你要知道加勒的厉害不是普通的专注，这里面讲说他是什么？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他是专心跟从主，这一点是最卓越的专注。这世上有很多你要佩服的，有些非基督徒的专注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那些体育运动员，凡是能拿奖牌的体育运动员专注力都是超人的。你不要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很有意思，因为我以前喜欢踢足球，然后就看那些足球比赛就很生气，说踢得这么屎啊，让我上场都不至于踢成这样子。我告诉你，不是，他们那个对抗强度比我们自己这些业余玩的人来说的话强度大太多了。你上场你就知道了，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师兄，可能有些年纪大的弟兄姊妹还知道，那个叫欧楚良，原来是中国国门，对吧？原来是我们算是我们的师兄。有一次来我们学校，那时候我们也喜欢踢足球，然后他守门，我们那一堆校队的人站的离他可能是10米还是多远，没多远的地方，就在那个禁区圈那里射点球，他在那扑。我们一般的话，我们那校队的人都很厉害的呀，射点球10个9个都进不去，就是这个水平，你就差这么远。那为什么？他们有个特点，专注力超强，他们的专注力超强。但是我们再回到加勒，加勒为什么这么厉害，超过常人？因为他的专注力是卓越的专注力。什么专注？专注跟从耶和华，我是专心跟从耶和华，这是最卓越的专注。别的专注都是在自己身上，对吧？我专注把这件事做好，我注意调整我的呼吸，我的脉搏，我注意调整我的心态。但是这个调整是什么？我注意调整我跟神的关系。所以你注意，一般的专注的人，越专注的人也容易出一个副作用。你知道什么副作用吗？专注的人容易固执，就是佛教里面说的执念。有没有发现越专注的人越容易，非有些人特别专注的人就容易特别的固执。你跟他讲很多话，甚至你有时候会发现很为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活在自己的脑袋的世界里，他活在他认识他观念的世界里，他走不出来了。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而且你特别难跟他讲话，而且他越专注，他如果在自己里面努力的时候，他这方面有时候变得很强，你会发现跟这些人说话很难呐，对吧？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那个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跟我们同宿舍的这个大学同学吃饭的时候，把我同学都气得饭都吃不下去。他跟我讲一些事情，我说啊、哎、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噔噔噔噔噔。然后我说你没有看新闻发言人讲话吗？还用你们说这些？他说我们看香港新闻的。然后我说哎呀，不听不听，把我同学气得饭都吃不下，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是很专注，但是专注到自己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看到上帝说我们的专注是什么？专心跟从耶和华，你要跟上帝的。所以你能不能困在自己里面？不能。所以人最大的网罗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自我。所以当你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时候，你脱离自我，而且你这时候专注不专注啊？非常专注。上帝带着你好还是你自己带着你自己好？上帝带着你好。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很可怜，我们有些人没体会过自己专注带自己，更不要说体会上帝带着我走。你真的要跟上帝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我要专心跟从你，像迦勒一样，你带着我往前走，你去体会一样。这样子跟着耶和华往前走的人不会固执的，他会谦卑，他不会变成一个对周围环境很愚钝的人，他变成很敏感的人，又敏感又谦卑又顺服上帝又脱离自我。请问有比这个专注更厉害的专注吗？没有了，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是最卓越的专注。所以当你有这种最卓越的专注的时候，你再去看一些圣经经文，你就不一样了。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马太福音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讲十字架，我们很多时候的焦点就放在受苦受苦受苦，因为我们天生是功劳主义，我们本来在上帝面前，耶稣是我们的恩主，我们是没什么功劳可言的，但是我们生生的挤出功劳来。挤出什么功劳？我跟着耶稣背十字架受苦。但你注意，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重点真的是受苦吗？背十字架有没有苦？有，不苦就不叫十字架了，对吧？但他的焦点在哪里？你们要舍己干什么？跟从我。他是让你有最卓越的跟从，他是让你有最卓越的专注。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提升你的专注力，最好的方法是跟从基督，还不是你仅仅去学外邦人的那些专注力的训练，而是你去学习跟从基督。就像我们讲的，你跟着基督，他恩待你，他怜悯你，他光照你，他滋润你，你整个生命都不一样啊。这种专注，你我们说，如果我们只是在自己的专注，你有时候专注完了，当时确实你的专注力很高，但你做完这件事情你是很累的，因为蛮消耗的，对吧？但是你跟从基督的话，基督是一直施恩祝福你的，你是不同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讲这个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太看重你的计划，你跟着我，让我带着你走。阿们吧，你只要让耶稣带着你走，你就会更谦卑，你就会更敏锐，你就更有洞察力。所以基督徒蒙蔽的基督徒是不对的，只要一个基督徒很蒙蔽，你就一定知道一件事情，他不是跟着基督走的，他陷在自我里，他陷在宗教醉酒里，他陷在宗教的网络里。阿们吧。
阿们。
真的有些弟兄姊妹问题很大，但是他一跟别人讲，甚至把自己的问题都说成是好像他的优点了，这叫什么东西啊？这叫蒙蔽。为什么会蒙蔽？一定不是跟着基督走的。你跟着基督走不会是这样子。你跟着基督走，你越跟着主耶稣基督，你就越敏锐，你就越谦卑，你就会突然恍然大悟，哇，这个罪这么缠累我，这个罪这么伤害我，这个罪这么伤害我的家庭，我怎么能让他继续得逞？主啊，我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而且怎么跟呢？天天舍己。阿们吧。耶稣让我们天天舍己，是不是要残害我们？不是，主耶稣让我们天天舍己的意思是让我们每天都学习专注跟从他的时候，让我们每天都过一个卓越的生活。这是不信的人永远达不到的境界，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信耶稣是多美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在这里讲说，哎呀，讲的信耶稣，哎呀，我们要吃比众人啊，比不信的人更大的苦。不是，我们要吃比不信的人更高级的苦，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阿们吧。但是耶稣基督从来不是来折磨我们的，宗教就会折磨你，耶稣基督从来来了都是提升你的。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这就是耶稣说的。你怎么更丰盛？专注去跟从主，专注去跟从耶和华。你看迦勒跟着主，他一生专注跟从耶和华，到所以到85岁的时候，比40岁的人还要有力量，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真的去学。而且当我们专注去跟从主的时候，我还想跟大家去讲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跟从主，我们专注跟从耶和华，这个专注是最卓越，是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的。我们说这个叫做改变生命的专注。为什么叫改变生命的专注？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65篇11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流。
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感动。这个你指的是谁？指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以什么为年岁的冠冕啊？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什么？ 滴下脂油，脂油是什么意思？是油油腻腻的意思吗？不是，是最丰富最纯干的恩典的意思。所以他走过的路滴下脂油，他走过的路充满了恩典，你跟着他，请问你浸泡在哪里？你浸泡在恩典里。所以一般人如果只是自己提升自己的专注力，他是靠自己，所以我们才说他专注了，做一件事情做得很高兴，然后他的多巴胺分泌的也多，然后他很欢喜，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但是他会真的会累，因为你专注的时候是特别消耗的，对吧？因为他是靠自己。但是我们呢，我们专注跟从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走到哪里，我们的主基督走到哪里，他后面都是恩典，你是被恩典浸透的，哈们吧。所以跟着主绝对不是吃苦啊，我们跟着主当然背十字架有十字架的苦，但是那个苦比起恩典来讲的话怎么样子啊？所以上帝跟保罗说，我的恩典什么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哎呀，我学了这个宝贵的功课，我现在我就不喜欢夸我自己有什么能力，我反而喜欢夸什么，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哪里有软弱，哪里又有基督的恩典覆盖我，哈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跟着上帝往前走，你的生命的改变是极大的。如果你不是跟着上帝走，你学会了专注很好，比不专注的人要好，但是你不可能让你的生命发生本质的改变。所以我们说加勒在这里就预表那种生命发生了超然改变的人，对吧？按一般人来讲的话，85岁，喂，你像在农村有时候你见到85岁的人就是推个车一个椅子出来坐在门口就干什么东西，晒太阳等死了，对吧？还什么打仗，但是他出去把最难打的仗给我，把最难打的地方给我，而且呢我不是只是说一说，这个地方拿下来了没有啊？拿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跟着主啊，因为我跟着主啊。所以我说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加勒这40年他是有信心的，然后那一代没有信心的人在旷野里都熬死了，对吧？加勒那40年是不是在苦熬？不是，加勒那40年是在干什么？受恩啊，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所以他那40年过得很丰富的，你不要在那里想着说加勒在那40年，哎，当初就是你们不肯去啊，然后拖累了我呀，拖累了我。如果加勒是这样子的话，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倒闭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不就是抱怨了40年吗？对吧？加勒不是的，加勒那40年丰富的不得了，我告诉你，那40年就像他说的，看哪，我现在从摩西派我去到现在已经45年了，因为这个时候仗已经出了这个旷野，已经去了迦南地，已经打了5年了。所以已经45年了，但是我那个时候的力量如何，我现在还如何，而且耶和华使我存活这45年就是为了让我打下亚纳人这块地。我45年前就认为我能赢他，但是上帝那个时候没让我打，为什么？上帝还要给我45年的恩典然后再让我打下来，是这种心态的，同意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不信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真的是苦熬，你没有信心真的觉得苦得不得了，对吧？但是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用信心不断地在领受上帝的恩典，不管我在经历什么，甚至你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加勒不能进迦南地是被以色列拖累的呀，但我不需要抱怨，对吧？因为上帝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因为我专心跟从耶和华，阿们吧。而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所以这40年我一直泡在恩典里，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才跟弟兄姊妹讲，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加勒绝对不是一个悲情英雄，加勒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喜乐的勇士。你看到他讲跟约书亚讲说，哎，我要去得这块地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心里扑通扑通的说，这个地可能我能得下来好，但是约书亚你准备一下，万一我被亚纳人整死，你给我立个碑哈，我这个也算是牺牲了。他有没有说这个话？没有，他充满信心充满喜乐，45年前要得的地今天我终于要得了，是吧？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时候，你不会变成一个悲情英雄。我们会像主耶稣那样子，看到人被罪捆绑，我们会像主耶稣一样哀哭，我们会悲伤，我们会难过，但是悲伤永远不会淹没我们的灵魂，同意吧？ 我们的整个的基调是喜乐。所以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弟兄们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一想起你们就喜乐，我虽然现在在监狱里，但是我想起你们我还是喜乐，对吧？为什么？因为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被上帝的恩典所浸透，这个时候喜乐就充满他的心。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胜过上帝给我的恩典，阿们吧。
阿们。
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45年前我知道这个地方就能得，但是你没有让我得，你的意思还是好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一个福音化的国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你的计划肯定比我的计划更好，所以我不忧虑，我不哀叹，我不抱怨，我不恐惧，我不灰心，我不绝望，我会敏感，我会谦卑，我有更深的洞察力，我有更美的盼望，因为我要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三点，就第三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力量的秘密，就是加勒为什么到了老年还这么强壮，甚至比壮年人还要厉害，为最难打的仗居然让一个85岁的老人家带兵给打下来了。羡慕不羡慕啊？太羡慕了，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太好了。那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这力量的秘密。那么在我们讲这个力量秘密的时候，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啊，约书亚记14章，我们这个就读少一点，从第10节到第15节，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
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于是约书亚对耶利米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
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再多读一遍，你去看这个真的是很激励我们。我不是说哎呀，梁弟兄可能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老了，所以你就读喜欢读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激励。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力量的秘密。为什么加勒到了85岁的时候跟他40岁的时候的力量一样，甚至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比他40岁还厉害，是吧？为什么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还是盼望大家要知道，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加勒有什么特别的锻炼方法，不是加勒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就哎，这个要吃什么谷物了，这个要吃维生素了，那个要这样吃，那个要这样吃，那些吃不出来的，对吧？加勒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上帝应许加勒说，这块地我给你了，但是现在以色列人不能进去得，所以我保证你能进去的时候你足够力量。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法，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上帝答应你一些事情，应许给你了，但你现在没得着的时候，你不要慌，你不要觉得主怎么还没给我，主怎么还没给你，主可能也是说现在我就答应给你了，等你85岁的时候我再让你得着，还有85岁我还享受什么？上帝就让你85岁的时候跟你40岁一样这么强有力，因为上帝答应了这个应许一定要给你，一定要落在你身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到上帝的应许和人衰老的自然规律相比的话，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看到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叫做自然规律啊，啊，这个叫做什么什么，这个就不行啊，好像上帝都要遵守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谁定的？神定的。真的，地球为什么这么大？是我们把它推算出来的吗？ 是上帝定的。地球离太阳为什么是这个距离？上帝定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月亮离地球是这个距离？上帝定的，你看到吗？对不对？月球和地球的距离刚刚好，让我们在地球上能看到日全食，是吧？远一点近一点你都看不成了呀，是不是？上帝把月球放在地球旁边做我们的盾牌，你知道吗？因为在宇宙空间有那些小行星啊，有那些陨石，很多陨石本来冲着地球来的，砸到哪儿了你知道吗？都砸到月球上了，月球帮我们帮帮帮都挡住了。所以月球上面有很多坑，是什么坑啊？陨石坑。谁搞的？上帝搞的。我在这里想希望大家去明白，你去看加勒的时候，你要知道自然规律是在上帝的应许之下，是为上帝的应许效力的。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多得很。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生他的儿子的时候多大岁数？100岁喽。以撒出生的时候他100岁哦，萨拉绝经几十年了哦，按照自然规律还能怀孕吗？不可能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多大岁数啊？80。然后摩西死的时候多大岁数啊？120。摩西120的时候有没有说你们讲话声音大点我耳朵背？有没有这样子啊？圣经上面讲说摩西死的时候耳朵也没有聋，眼睛都没花。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40-50岁眼睛就开始花，所以我们得羡慕摩西，对吧？为什么上帝？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子应许的，对吧？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是让自然规律为他的应许去效力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只要上帝给你有应许，你不要太担心什么人总结的规律啊、经济规律啊、社会规律啊、什么自然规律啊。主啊，你应许了，是吧？你答应的一定会落实，绝不落空。所以你真的去看，所以加勒在这里他反复强调，就是耶和华应许了，耶和华应许了。你看到加勒聪明啊，弟兄姊妹，这就叫信心的伟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操练信心操练反了，我们不去抓上帝的应许，我们总是抓律法。哎呀，律法又说我有罪了，律法又说我败坏了，律法又说我怎么样。律法好不好？好。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你得安慰从来不是靠律法的，你靠的是什么？上帝的应许。如果讲我们的安慰跟律法有关系，就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使律法一切的咒诅干什么？都落在他身上了。所以咒诅他受，祝福我享。我是凭着应许干什么？我是凭着应许做耶和华的子民。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真的看见，真的去晓得这些，真的去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好，我们要去知道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再去看的是什么呢？加勒为什么这么有力量？我希望大家还要知道一点，圣经上面讲到关于爱才能使人有力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这个约翰一书4:16，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放了只放了这节经文，因为关于爱的真理是很多的。我希望大家知道一点，加勒为什么过了40年他的力量还这么强？如果加勒在这40年当中一直在嫌弃以色列人，他早就衰老了，同意吧？我们有人生经验的弟兄姊妹就晓得，当你怀怨，当你嫌弃一些人的时候，他会让你青春永驻还是让你衰老得很快？让你衰老得很快，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到加勒在这里他没有抱怨，他没有说哇第二代以色列人啦，亚纳族还是打不过，还得等我来打。哎呀，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一点抱怨都没有，说这个地方最难打，让我来打，因为这个地方是耶和华应许给我的。所以他是充满爱心的，阿们吧。他那40年陪伴以色列在旷野那40年，一定没有任何的嫌弃。不是说这些人不惹气，会惹气的，但是他的主流是被爱充满的，他才能过40年，力量不单没衰减，跟45年前力量是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仇恨能增加我们的力量，不会，仇恨会让你突然爆发，但是仇恨对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同意不同意？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不要说恨一天呐，你恨一个小时，然后你都会觉得自己跟虚脱了似的，同意吧？ 但是你会不会爱一个人，你很爱这个人，爱完了以后过了一个小时钟，哎呀，我爱，刚才我就想着爱我儿子，然后我虚脱了，你会不会？你不会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一个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你越去爱弟兄，你的力量就越强。这就是秘诀，这就是力量的秘诀。所以魔鬼跟你说的，世界跟你说的，和真理正好反过来。圣经真理告诉说你要去爱，你越爱你就越有力量。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上面那么多的经文吩咐我们要去爱弟兄，要去爱家人，要去爱邻舍，要去爱人如己。上帝想让我们干什么？上帝不是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吃了，吃饱了喝足了，去爱爱人，消耗一下你们。不是的，上帝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我要赐福给你们。我要让你们得最丰盛的恩典，我要让你们的生活充满了力量，所以你要去爱。所以连仇敌都要干什么？都要爱。你不要去恨仇敌，你不要去咒诅他，你要去爱仇敌，你要为他祝福。为什么？因为这会让你充满了力量。仇敌恨你，攻打你，本来就是为了削弱你。你若以仇恨对仇恨，你若以恶报恶，你的力量就加倍的流失。但是当你去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力量不单不流失，你的力量越来越强。阿们吧。迦勒就是这样的例子，摩西就是这样的例子。摩西为什么可以120岁的时候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他那40年是不是苦熬了40年？主啊，赶紧接我走吧，这些以色列人真难缠哦，累死我了。摩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老得很快。他为什么可以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因为他深爱以色列人。不管是第一代要倒闭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还是第二代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这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怎么样子啊，又美又善。这就是爱，爱的力量强得不得了。所以上帝让我们一般有婚姻，为什么？叫你有一个深爱的对象，是吧？今天是母亲节，回去好好的去爱你的妈妈，好好的去爱你的太太，对吧？好好的去爱你身边的人，这不是消耗你啊，这是让你非常非常非常有力量，因为这是上帝所定的法则。这是第二个。那我们说第三个，我盼望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需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知道的是，我们说我们要能够有力量的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迦勒他的勇敢。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0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迦勒的力量的秘诀是因为他一直做勇士。我告诉你，当你胆怯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你蒙难的日子，你若胆怯，你的力量就什么？就衰微。胆怯是削弱你的。所以上帝鼓励我们做勇士，不是上帝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消耗你们这些人来完成。上帝鼓励我们做勇士，是让我们过一个总是充满力量的生活。迦勒为什么到了85岁还这么有力量？因为迦勒一直做勇敢的人。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怎么样子啊？必得什么东西啊？必得大赏赐。其中一个赏赐就是你的力量的赏赐。你做一个勇士，你看到迦勒，对吧？最强的仇敌就是亚纳族最尊大的王子，就是亚巴。就我们刚才讲的，你去查考一些考古啊，一些历史讲的说，在以色列人去打迦南地之前，迦南地有4个亚纳族的王子，而里面最厉害的就是这个亚巴。基列亚巴是亚纳族4座名城当中最强的那座城。然后迦勒怎么样子呢？迦勒没有说，呵呵，耶和华你答应给我一块地，你居然让最强的人待在这块地上，你这不是害我吗？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什么？这块地我去得，耶和华应许了。有最强的仇敌吗？那我就要得最大的，得胜了，对吧？就是这样的心态，弟兄姊妹。所以无惧最强的仇敌，要勇夺最美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叫基列亚巴，现在他要叫希伯伦。 希伯伦是有水之地，希伯伦是丰盛之地，这个地方我要得，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总是骗我们说，哎呀，枪打出头鸟啊，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有。
上帝是不是让我们做那个被枪打的出头鸟？不是，上帝让我们做智慧的勇士。你不是说非要出头才叫勇士，但一定要保持一个勇敢的心。我不要做懦夫，我不要胆怯，特别在仇敌面前，特别在那些强大的仇敌面前，我不要随便的退后，而是我要像加勒一样，最强大的仇敌我知道会有最大的得胜，最强大的仇敌所占据的地方就是我的最美之地。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一下，你的亚纳族人在哪里，你要得的上帝应许给你你还没得着的那块地在哪里，你要不要效法加勒，用信心用专心跟从耶和华去打，把它得下来。我相信每个人，你只要安静在上帝面前去思想，你一定会发现的。每个人都不同，你一定会有，不要骗自己，不要装作说我一直都是得胜，没有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亚纳人占据的基列亚巴，但是我要效法加勒，我要把它得下来，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赐给我们勇敢的心的主。因为如果你不给我们勇敢的心，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恐惧当中，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恐慌当中，我们一辈子都活在灰心绝望当中。但是主，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让我们用信心去仰望掌管万有的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属天的勇敢。而且当我们去仰望我们的主，我们也愿意像加勒这样的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有了最卓越的专注，有了最卓越的跟从，就让我们的生命大大改变。主，求你施恩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听了这篇讲道以后，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你的美意，真的是看见主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跟从你，你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只要我们愿意过一个敬虔的日子，只要我们愿意去过一个信心的日子，只要我们勇敢的为你而活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加勒一样，我们也会像摩西一样，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不是经历我们力量的衰微，而是我们经历我们力量的得胜，我们一定是充满喜乐过完这一生，然后进入到永远喜乐的天国之中。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